经过了三天的北海道札幌旅行，我们终于回到了家。这才是家的味道。
现在是一股螺蛳粉的味道。
嘿、hey, 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又到了这个时间，和我亲爱的温妮坐在我们的餐桌前，晚餐之后小酌一杯，然后继续我们的碎碎念。其实接续前两天北海道札幌旅行的碎碎念呢，分享了一些有的没的、有意义没意义的一些旅游的信息吧。今天呢，简单的总结我们第三天，就是从北海道札幌回到东京的那一天的行程的安排和各种各样的体验，然后就旅行归来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再展开一些讨论吧。
第三天是要从哪开始？
去旅行的时候，其实认识一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跑步，早上的晨跑，然后晚上也可以跑啊，去看一看你酒店住的地方附近是怎么样一个街道人文呢等等。尤其是在早上你去跑步的时候，有很多人和你一样也是早上的跑者嘛，看一看这个城市的早上时候的精神气貌也是挺好的。如果在国内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像我妈妈一样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广场舞不都是
晚上吗？
晚上吧。
嗯，好吧。练太像我大姨妈一样练太极拳的早上出门哈。所以说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如果行李箱够大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带上跑鞋和运动的衣服，早上起床从酒店出来，在附近的街道跑一跑步，也是一种不错的旅行体验。
你去跑步的时候，看见有跟你一样也是跑步的人吗？
对对对，我们的酒店是在札幌大通中央
大通公园
附近，对，从酒店出门就是这个公园。本来以为这个都市建设的设计呢是以大通公园为中轴线，在林林星的照片里面一直拍摄这个铁塔嘛，就是在大通公园里面的一个地标，象征的地标建筑这样一个铁塔。本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怎么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都市规划的公园，但是呢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它纵横交错的这个 block，
跟棋盘式的设计，
跟棋盘式的街道设计。而它这个中央的大通公园呢，我去跑步的时候呢经常会被卡在红绿灯上。对，所以说真正喜欢跑步的人，或者真正想要去跑步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红绿灯有一点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只能被困在一个 block 里面一直的绕圈，
要么就绕圈呀，要么就等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体验吧。
然后你跑完步以后，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中文叫怎么说。
努马库耶，
叫莫耶的努马库耶，
莫耶的努马库耶，
莫耶的是卡塔卡纳，
就是
沼泽公园，
沼泽湿地的一个公园。它是一个综合性公园，我看里边设施还有很多棒球场啊、田径赛场啊、足球场啊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在里面做的一些作品，有观赏性的，有像艺术馆或者是可以理解为市民交流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公共设施的一些建筑设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那一个玻璃的金字塔。
是整体哈。
它整体怎么讲，因为我们在东京生活久了，高楼大厦、钢筋水泥，然后电车错综复杂的这种喧嚣的感觉嘛， 我们举头看天空，其实有一半都是被高楼大厦给遮蔽住的。
嗯，
好不容易到北海道了，到这样一样广阔的大陆呢，在札幌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一个中心地带，对吧？
对，其实札幌的感觉跟东京差不了很远。
对对，
差不多。
嗯，然后呢，我们到了湿地公园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虽然日本是一个岛国吧，好像到了另外一片大陆似的，因为视频线上所呈现的这个起伏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让心情变得很好。
嗯，主要是因为本来那公园处于郊区嘛，
嗯，
所以那附近的建筑都没，我看很少超过两层以上的，
嗯，
基本都是要么一层要么两层，
嗯，
然后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那个天空占比很大，是吧？
对对对。
然后在我们是坐巴士去的，然后在去的路上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小山包，
嗯，
我就觉得很正常，就一个山包嘛，
嗯，
然后没想到过去了以后它是那公园的一部分。
嗯，对啊，离
这上面还有人爬上去。
对啊，离很远就可以看到。
对
对，所以天气也特别好，看着天边一朵朵漂浮的白云，好像我不用棉花糖来比，好像一只只可爱的小绵羊。
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对于长久以来生活在东京的林林星和温妮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吧。我们想要看一些空旷开阔视野的地方，除非到海边，别的就没有了。
嗯，
因为在关东地区的，要不然就是都市的这种高楼大厦，要不然就是山地起起伏伏的一些山。
嗯，
所以能够看一些所谓的平原景观的，那首诗叫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这样开阔豁然开朗的这种景观的话，我们除了去看海，别的没地方了。所以说北海道之旅虽然时间特别的短，但是还是给我们带来了相当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冲击，对吧？
嗯
嗯，心情还变得特别好。
嗯，我觉得就是雕塑或者是建筑物，它那边那个公园里面整个设计都很简洁，
嗯，
但是很大，就大的
规模很大，
就跟普通你在城市里面看到的那个雕塑与人的那个比例很不符合。你会远远的骑，我们是骑了自行车嘛，
对，我们租了自行车，
租了自行车
在公园里面，
远远的看着啊，就一个雕塑嘛，是不是？然后嗯，等等，那雕塑下面有个小黑点，等等，那个黑点是个人。
对对对，就是那个比例尺的感觉和在城市里边完全就不一样。
对，
它的雕塑作品，它的设计性的建筑物，感觉比例跟在都市中所看到的某某街角公园的某一雕塑像，完全就不是同一个概念的感觉。
我感觉它那一个雕塑要是扔到东京的话，就估计能占两三个 block 了。
对，然后呢，我们去了哪里？
然后我们去了碧润。
我们去了那个札幌啤酒
园，
啤酒园也是一个啤酒文化
博
物
馆。
对，
嗯，
大家都知道，熟悉林林星的朋友都知道，林林星，比较喜欢喝啤酒，比较喜欢喝酒，比较喜欢喝啤酒。然后，尤其到日本的时候，到日本之后，简直来到了天堂，有这么多麒麟啊、朝日啊，还有札幌啤酒。但是呢，我听说在国内三得利啤酒卖的挺好，让我不能够理解。
可能是进去的比较早，我也不知道。但是三得利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啤酒，也不要啤酒吧，就饮料品牌嘛。
嗯，
主要是果酒啊，
果酒，
ホロヨイ那个系列子呀，
嗯，
就设计的很好。
鸡尾酒，
设计的很好看，然后很粉嫩，
嗯，
然后很女性向的，
嗯，就女性的。朋友，
嗯，
就是它的酒精度数并不是特别高嘛，
嗯，
花式的鸡尾酒各种各样的，
嗯，
它以一种工业生产的方式去提供。但是在国内有一些朋友，他们经常喝三得利的啤酒，我特别不能够了解，就是其实在日本三得利的啤酒它连三流都不入，以我的标准来看，
嗯，也不是了，我觉得它走的路线还是 挺明确的，可能你不是他的对象人群。
没有呀，我比较喜欢 whisky， whisky 的话桑德利绝对是一流的。 一直以来我特别喜欢那个麒麟的啤酒。我先前刚来日本留学的时候认识一德国的哥们儿，他就说他特别喜欢麒麟的啤酒，后来转着转着就喝起了那个 Asahi、那个朝日啤酒。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仅是因为我先前工作上有一个营业的朝日啤酒营业的、和他聊了很多，就在无意识中喝了很多的那个朝日啤酒。
这个 Ego 好厉害啊。
对。然后呢最近我特别喜欢那札幌啤酒 Sapporo Beer， 比较容易懂。它就是尤其在日本现在酒税在增长着、各大的啤酒生产厂商都根据着这样的、酒税的规定啊，法律的规定，就开拓一些新的产品线。并不是纯生压榨的那种啤酒，而是发泡酒。我不知道中文的朋友好不好理解，就是它并不是纯粹的啤酒制法，以日本的法律规定来说，
它就减少了小麦的那个比例，
小麦汁的那个、
麦汁的比例、然后去、去迎合日本的这个酒税的那个规格，是吧？
对。然后呢其实差距还很大的。然后呢各大的像麒麟也好呀、阿萨希也好呀，在开拓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线。其实札幌啤酒它也在开拓，但是它的产品线简单易懂，好的东西我就告诉你这是好的，它不会混淆一些东一些概念去兜售自己的产品。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喝了以后你会懂，不用多做别的解释。当然迎合的各种各样的酒税的法律，它推出别的发泡酒的产品。
麒麟什么麒麟出的那个发泡酒最近还挺有名的，就那个纯红色的那个是吧，叫什么
红麒麟
啊，对，
本
麒麟。然后还有一个绿色的，那个也是麒麟的吗？还是
那个是糖质 off 了以后，就是糖质脂质降低的、
那个也不是啤酒是吧，
那个
也是
发
泡
酒。对
对。然后那个也是麒麟的是吧？
对对对。
对，我感觉麒麟就很多这方面发泡酒的，但
是就是各种各样玩得很花，就是混淆你的这个概念，然后 你就买一些便宜的酒，你喝一喝就好了，就是这种感觉，并不是像萨波罗给人一种很正直。
你札幌有出发泡酒吗？我都不太知道。那个黑
那个是
纯拉贝鲁，
那个是
纯的
、纯的啤酒。对，所以说我对他的品牌可能零零星也是在做 PR， 那个 public relation
公关
他们在做品牌推销呀、产品营销呀、什么产品线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姿态吧。其实我还是特别喜欢 Sapporo 的，所以这也就是你所谓的 Kikake， 也就是我最近开始变成了札幌啤酒粉丝的一个契机吧。可能还是品牌营销和品牌形象吧。其实说实话，把他们各个品牌的高端啤酒拿出来的话都不差，都差不到哪里去。
你觉得闭上眼睛喝的话能分得出来吗？
能分得出来。
我觉得我能分得出来桑德利，但是其余的我觉得我分不出来。
我桑德利因为它
普列米亚姆鲁茨的话它比较，
因为它差得太远了。
没有了，它比较符合我这种女性人群。
女生。然后我们在博物馆欣赏了他们的蒸馏技术和这个品牌发展的历史。然后呢在大厅里边品尝了他们传统经典的三款啤酒哈。他故意的给你倒三小杯，然后让你品尝三小杯的它的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如果你喜欢啤酒喜欢喝酒的话，离那个 JR 札幌车站并不是特别远。
也挺近的。
对。然后我们喝完啤酒我们搭 taxi 回到了那个 JR 札幌车站。我们在 taxi 里面、对，我们在 taxi 里面见到了一个那个 空气净化机
啊，对，真的是好好惊悚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一打开车，然后就觉得那车特别特别大，特别的宽敞，
嗯，
然后一坐下去，发现，嗯，这前面怎么有个黑色的东西？
对呀、啊，空气净化机，因为在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日本被传染最高的职业者就是那个开出租车的司机嘛，
嗯、
尤其是从国外。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国内过来的一些游客、
嗯、
因为和日本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有这样的接触，然后出租车司机是第一批被感染的人员里边的一部分吧、
嗯嗯、
所以说
这不是应该家里用的吗？老大一台了。
对呀、啊、他可以插到出租车里边这样也好，其实他放在那里的话让去坐车的客人也能够安心，我觉得
没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那么 一方土地里面，
小小
的 对,、
嗯对嗯、空间
他自己也那是最大的受益者。
对对对，之后呢我们取了我们的行李，然后我们就乘坐大约45分钟左右的电车，
嗯，
回到了新千岁的那个
机场
啊。其中还有一个 episode， 微信群呢，我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内部小伙伴的群，其实是我，经常以来看我的博客啊，听我的 podcast 的一些小伙伴。很多时候零零星没有时间做 vlog 或者是更新博客的时候呢，我会把在第一时间把实时的一些自己的所想所感、经历的一些事情去发布在这个群里边所以说呢那天呢我们作为这个群做出的第一个粉丝回馈读者福利，然后我们寄出了很多北海道限定的那个异形片，就是形状不太一样的明信片嘛。有很多人在，尤其是在豆瓣，早年我们玩明信片的时候，有很多人收藏日本的这些异形片，当地限定的异形片。一项小福利呢，我发给了一些私信给我留下自己地址的一些长久以来的读者的朋友们。欢迎订阅零零星的 podcast， 以及欢迎访问零零星的博客3w.0.net 留言给我。然后我们回到了新千岁机场，吃了一个简单的拉面，好，买了一些礼物小礼品，
嗯，
然后就登机，90分钟左右吧，
嗯，一个多小时，
嗯，九十分
挺久的，我觉得
挺快的，
是吗？
90分钟左右就可以从北海道的札幌回到了东京的羽田机场。回家之后什么样的感觉？
累。
嗯，那当然了
你是不是被我这一个字给怼的？
嗯，在很早以前的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中，就是一年的时间用一半去旅行，用另外一半回到家整理旅途中的故事。虽然先前的几期 podcast 还没有更新，照片还没有整理，文章还没有写，但是呢
课题如山呢
课题如山，但是呢零零星最理想的生活就是一年的时光中呢，可以用一半的时间去旅行，用一半的时间去来整理旅行上的故事照片等等等等的。这是我初中时候就这么想。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现在还这么想，只要有稳定的收入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边旅游边赚钱。
嗯，边旅游边赚钱，这是一个课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内心也不止一次的尝试过了。旅行归来回到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讲，你在旅途的过程中并不是一种漂泊的感情，中规中矩，你有一个据点，你有一个根据地，我是这样想。不管是你定居在哪里吧，如果单纯的像零零星以前的有一种极简旅行者的那样的一种思路，就 nomad 就像一个游牧民一样走到哪里生活在哪里。其实有一段时间呢，零零星也有特别强烈的这样的情怀，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一些实践。其实呢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过客，你都是一个异乡人。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心情呢？就是我会写一些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或者写信给我惦念的人，或者直接打电话呀，打电话给我亲爱的 Winnie 最终 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不管你走到哪里，走得再远，你心有所属，或者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根据地，你终将的可能去回到那样一个地方，去安定的过，就是并不是特别漂泊的去过一阵子的时间的生活。正因为这样一种对比的存在，才能够改变你在路途上的心情，而并不是单纯的毫无目的的去漂泊。
没有啊，因为我没有那种想去荡游牧民的那种情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理所当然。
再有一段的时间，李林星就是把所有持有的物品全部卖掉扔掉，然后带最少限度的物品上路去旅行，去游玩，去发现生活，去甚至你说高深一点可以说是发现自我，对吧？但是终归你在路上很容易丢失自我的，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或者去那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就像一个纯粹的漂泊者，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感觉。你心中存在一种非常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种不安，是那样的。因为毕竟你不知道你要回到哪里，你不知道你在哪里能够安定下去，甚至当你没有牵挂的人，没有思念的人的话，你甚至不知道你为何如此漂泊，为何一个地方换另外一个地方的去生活。但是呢，最近发现只有你真正思念的惦念的人，只有你真正可以能够回去的一个地方，你在路途上的心情会截然不同。所以我回到家以后深呼吸啊，这才是家的味道。虽然我们才搬过家不到一个月，但是心有所属啊，想着有一个地方是你能够回去的地方，想到那个地方，你可以把你旅途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都放在这个房间里边，放在这个家里边，装饰在你的墙上，你的所能想象的地方。每每你在家的时候，你拿出这样的一个小物品，你会想回想出那一段旅行，那段故事等等的。我觉得这真正的回到家里边的这段时间，和你真正在路途上的时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单纯的去漂泊去流浪，没有一个根据地，没有一个据点的话，那就是无家可归，那就是流浪汉，那不叫旅行。我最近发现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对比吧，尤其是在你心理上的影响，那并不是旅行，那只是流浪而已。也许有人觉得很浪漫，但是在长久以来林林星的实践过程中呢，其实有更多的一种不安在里面，不稳定不安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感觉外人来看拍摄的一些图片，写的一些文章，听上去很浪漫，很浪漫主义，说走就走的旅行怎么样的，它其实对于本人来说的话，它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和很多不安因素。其实在旅途中被这种心情去影响着，你也会忽略掉旅行本身的一些乐趣。你一直处在这种不安的心情状态情况下，你有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身边美丽的风景，而只是想着接下来要去哪里，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来这里做什么。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在某一个人生阶段里边，你有了阅历，有了感悟之后，就知道它的存在，它的合理性将会是必然的，而不是单一存在的，是相对存在的。我是这样想。所以说旅行归来是林林星今天非常想深入聊的一个话题。正如林林星在先前的博文中写到过，旅行呢也分为在都市中旅行和在大自然旅行的区别。 它都是一种非日常的体验。如何体现出非日常呢？正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两点一线也好啊，上班下班上学下学的生活也好啊，正是因为这些日常生活的衬托，让每一次旅行变成了非日常的体验。很多时候它都是相对的吧。所以说正如开场白那一句，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林林星会有很多很多体验和将会有很多探索的话题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没有订阅林林星的 podcast 呢，可以订阅林林星的 podcast， 或者访问 www.linlingxing.net， 看一看林林星的文字和图片，关于游记，关于生活，关于旅行的话题。谢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林星。Just a shame.